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提起这个唐氏综合症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不会觉得陌生。那在刚刚过去的3月21号呢，是世界唐氏综合症日啊。那说到唐氏综合症呢，其实啊，它就是人类的这个个体里面拥有了一条额外的这个21号染色体啊。当它拥有一条额外的染色体的时候呢，就会患上这个唐氏综合症。那具体啊，唐氏综合症日是什么时候诞生的？那唐氏综合症呢又有哪些症状和表现呢？我们今天就要请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焦露你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3月21号啊，是世界唐氏综合症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唐氏综合症日呢是从2011年12月的时候呢，是联合国大会确立的，将3月21日确定为世界唐氏综合症日。然后呢是从2012年每年就是为此举办活动。那么在活动期间呢，大会也会邀请所有的会员国相关的组织和其他的国际组织，还有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那个私营部门在内的一些民间的组织，用适当的方式举办世界唐氏综合症日活动。同时呢，也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唐氏综合症的认识。那么因为就是从全世界的这个范围来说呢，其实是唐氏综合症的发病率其实还是算挺高的。所以呢，就是从联合国的这个建立这个唐氏综合症日的目的来说呢，是为了让全球的唐氏综合症相关的一些群体啊人员可以彼此就是互相帮助，然后对这个病症通过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呢，也是可以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经验和知识，同时呢也是增强彼此的一些支持，然后呢也是积极倡导这个唐氏综合症作为患者他们应当也拥有一些平等权利，为他们进行呼吁，同时呢也是联系很多的这个利益相关方，也包括一些医疗机构啊，一些就是经济组织啊，可以尽量的就是说给这些患者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
可以说这个唐氏综合症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是朝着很多积极的方向在发展。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到有这样一个唐氏综合症这种疾病的呢？
唐氏综合症呢，它最早呢，它其实不叫这个名字，最早呢是叫蒙古症，或者又叫蒙古痴呆症，又被人家是称为叫做先天愚型，它是当时就是说是作为最常见的一种严重的出生缺陷病之一。唐氏综合症呢，是早在1866年的时候，有一位英国医生，他的名字叫做唐约翰朗顿，他是在这个学会的这个会议期间呢，首次就是对于这个病症提出了他的这个看法同时也总结了这个病症的一些基本特征。因为他发现他的病人呢，一般就是面部比正常人要宽，那么眼睛小而上挑，他的特征呢看起来和蒙古人有类似之处，所以呢就是唐约翰朗顿呢，他当时就讲这种病叫做蒙古痴呆症但是呢当时因为医学界还没有这么一种病症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确立嘛所以就一直没有把它作为正式的名称确定下来。那么到1959年，一位法国的遗传学家叫做杰罗姆勒琼他发现呢就是这个病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人体的第21对染色体的这个变异造成了这个现象所以呢就是在1961年，唐氏综合症这个固定的一个说法就是被首次使用。那1965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将这个病症正式定名为唐氏综合症。那么唐氏综合症呢，它其实就是在被确立之后呢，也对它进行一些定义，就是说它是包含一系列的遗传病，都是由这个第21对染色体的这个异常就是导致的它也包括就是一些学习障碍啊、智障啊，还有残疾。
那包括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如果是唐氏的患者？
对那么就是唐氏综合症呢，它就是首先呢就是随着这个和这个产妇年龄的这个增长呢，一般也是有一些就是唐氏综合症的风险。那么就是一旦就是出现，如果说有一些高龄的妇女呢，她就是说在诞生的一些就是唐氏综合症的患者身上来看呢，他们就是普遍的一些症状就是体现在就是儿童的这个精神发育特别迟缓，那么智商呢也是很低，那么脑部呢通常 就特别小特别轻，还有呢就是教育程度呢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疾病和残疾呢也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呢就是他们是经常会有一些传染病、心脏病、弱视、弱听，那还有一些就是从最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刚诞生的时候，就是有些医生护士会发现啊，这个小孩子他是眼睛之间的那个间距啊特别大，可能我们平时在有些走在马路上的一些患者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就是作为唐氏综合症患者呢，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呢，其实总体上表现出来还是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但是在这个青年期之后呢，可能他们的这个经历开始与正常人出现不同，所以呢他们往往在青年期以后呢就会由于这个精神压力引发抑郁症。在大多数的唐氏综合症患者呢，他们在40岁之后呢会患这个阿兹海默症的比例会比较高，同时呢他们也容易出现这个记忆力衰退，还有认知能力低下，甚至也会出现这个性格的突然变化。
嗯，确实跟我们普通人还是就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我们在就是街上有时候可能也会见到一些唐氏综合症的这个患者啊，那他们的现在的生存质量是怎么样的呢？
对，那么唐氏综合症患呢，现在随着这个也是医疗技术的提高嘛，从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的患儿是因为就是经常会出现这个呼吸道感染，死亡率会比较高。但是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提高，还有就是随着后来这个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呢，他们的就是这个死亡率会降低，但是他们的这个发育进度呢，会与正常的儿童来相比呢，就是这个差距会很大。一般呢，他们是15岁的左右呢，就是会在停止这个升高然后智商呢也会就是越来越落后。那平时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特别讨人喜欢，是因为他们在幼儿的时候呢，经常表现为就是乖孩子嘛，而且他们的情绪呢，多数也是比较愉快的，对人亲切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这个调控能力会比较差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表现出这个固执和顽皮。那么在就是这个父母的有一些就是耐心的教育还有专业人士的这个训练下呢，他们生活其实也是很多是可以自理的，那甚至还可以从事一些简单的社会工作，那有些人呢他其实也是可以自食其力的。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可以自理啊，那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呢，是因为唐氏综合症患者是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关爱、医疗和护理，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有着显著的这个提高，平均寿命呢，甚至可以达到60多岁。那么，按照就是最近的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的这个调查呢，就是我们来讲，就是以这个年满18周岁的这个唐氏综合症患者为例呢，根据他们的这个统计呢，其实是有80%的人呢是能够自己穿衣服、用刀叉吃饭甚至游泳。那其中呢还有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有40%的人呢是能够自己骑自行车读写一封简单的信做10以下的简单加法，还有打电话还有自己系鞋带。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统计上呢，同时还体现就是说有10%的人是非常可喜的，他们能够自己做一顿简单的饭去购物付款，甚至还记得准时吃饭，那有些还能独自乘坐这个熟悉的路线的公共交通去做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
嗯，虽然这些事情我们平常看起来很普通啊，但是对于这个唐氏综合症的患者来说，其实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能够自己做简单的饭啊，能够独自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那我们如果想要预防唐氏综合症，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吗？
对，那么怎样预防呢这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那我们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甚至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就是说在怀孕之后呢，医生往往会提醒我们去做一些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因为现在就是说其实产前诊断呢是防止唐氏综合症患儿出生的最有效的这个措施。那么像现在的这个产前的这个筛查血清这个标志物呢，它是也非常有临床意义，它能够就是和以 以前相比，就是以前可能要做一些什么羊膜穿刺啊什么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对人造成的这个伤害也会比较少。那还有一个呢，因为现在因为这个工作生活的这个压力呢，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高龄的这个产妇啊，所以呢，就是即使去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这个防止唐氏综合症患儿的出生。那还有些人呢，他是说，比方说他的第一胎是有过一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患儿的，那其实呢，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当然他就是再生的这个唐氏综合症患儿的这个风险也是挺高的，但是不代表说他不能再生一个健康的这个孩子了。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些人群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有一些积极的这个分析方法，可以就是降低这个第二胎再次产生这个唐氏综合症患儿的这个风险。
嗯，真的是产前的筛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这个随着科技的手段发展，产前筛查真的是非常简单啊。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抽了一管血，然后拿去这个化验，那很快就能够拿到自己结果，然后这个结果据说还是相当准确的哈，就可以告诉你这个胎儿到底有没有患唐氏综合症的这个风险。
对，因为大多数的国家，包括现在像澳大利亚、中国，它的这个唐氏综合症的筛查技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完全就是可以相信和依赖这样一种技术来就是减少这个唐氏症患儿的出生率。
那虽然说可以筛查，但是如果在可能一些没有条件筛查的地方，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有唐氏综合症的患儿或者说是患者啊，那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社会的共同努力吧，给他们多一些关爱和帮助，对吗？
对的，联合国大会呢之所以将3月21日定为世界唐氏综合症日呢，其实也是为了唤起全社会的这个对唐氏综合症的认识，同时呢也共同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呢，就是由这个医疗保健方面，就是大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定期的就是去邀请专业卫生人员对孩子进行体检，查看他们的这个智力和身体上的一些成长。那还有呢，就是及时的到医疗机构为患儿提供理疗、职业治疗，还有一些语言的治疗辅导或者特殊教育等措施。那么唐氏综合症患者呢，他一般都是除了通过父母的这个家庭的关爱照顾，他很多时候也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疗机构，还有这些社区的支持，还有很多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就是有包容性的教育方式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唐氏综合症患儿其实有他们在个人，比方说音乐、绘画方面的一些个人的潜能。可能我们中国的这个以前曾经有一个叫周周的一个唐氏综合症患儿，对，就是很可爱，他就是有他的这个指挥的才能吧，所以我们呢很多人可能对周周也不陌生。可见就是说即使家里有那么一个唐氏综合症患儿，可是通过激发他的个人潜能，其实也可以让他们积极融入社会，尽量就是做到让他们和普通人可以享受同样的这个生活质量。
没错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这些唐氏综合症的患者啊，多一些关爱，那相信他们的生活呢也会有所改善啊。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联合国的世界唐氏综合症日，它的这个背景，然后还有我们唐氏综合症的一些表现，以及呢如何预防唐氏综合症。那非常感谢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